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邱庭轩。
欢迎收听《
解锁地球》。
好，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应该是是几号啊？
四月十几号吧。
十几号。对，距离地震已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对啊，就因为地震就是礼拜三嘛。
对。
上礼拜三。所以现在是下礼拜三，就是满周。
刚好一周。
对对对。那希望大家都很平安啦。然后我知道大家很多人可能受到惊吓，或者有些人可能真的有受到一些损失这样子。
嗯。
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
对。希望大家跟家人都平平安安的。
其实发生的当下真的蛮恐怖的，
因为已经一段时间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地震
了吧。对，真的没有这么大。然后，而且刚好就是因为我前几年不是在德国，
嗯，
没有地震嘛。他回到台湾之后，就好像这阵子都没有地震。
确实啊，蛮长时间了。
所以我记忆中上一个地震可能是什么四年前、五年前之类的，
嗯，
感觉
对。
那发生当下的时候，我是真的躲到桌子底下
真的哦。我那时候发生的当下，我现在想，因为之前可能有这样的地震嘛，可能就是小小的，所以我想说它可能是一瞬间就过完了。
对对对。
所以我可能前三十秒我都还在想说应该还好吧，
静静的等待它过去。
对，然后后来你发现就它这个地震有没有一分钟啊，
很久，超久，
真的超久，就摇到一个我讲说要不要跑出去。
跑出去，你说跑出家门吗？
对啊。
应该是不要跑出家门吧。
对，我后来发现就是好像你地震的当下你不要离开，就是你在原地的位置找那个庇护。
对对对对，
是比较正确的。
桌子底下。
对啊，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想不到我是直觉想说应该是桌子底下吧。
可是你知道就是地震那一天，因为我就不敢搭电梯，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早上要上班的时候，所以我就刚好一层楼一层楼这样走下去。我发现我往下走的每一层住户他们都把大门打开耶。
防止那个门框变形什么吗？
对啊对啊。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其实不知道就是把门框打开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决定，就是你地震当下然后你还要冲去把门打开吗？就是、
我记得921的时候就开始就有这个讲法。
对，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观念啊。我家也会讲，就是地震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把门打开。
对。所以感觉你当下还是要先找庇护嘛，可能等地震稍微停了一下之后再。
对，你自己如果你去开门然后就被 K 到，这样得不偿失吧。
对啊，是这样没错。
对。而且摇的时候，那时候我躲在桌子底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中一直跟921类比。那个时候当下还不知道任何那个震度啊或者什么规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应该跟921有得比。
所以你对921是有印象的？
有有有。而且我印象很深。
那你那时候不是很小吗？
我小三小四之类的。可是我是半夜就是惊醒这样的。
对。
然后天摇地动，然后我们家就，我觉得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那个之前大家对地震就没有什么防备，还是就921之后大家才对地震比较有那个概念，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当时全家就惊醒嘛，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后来就走楼梯到楼下一楼。就跟大家的直觉一样，就想说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要逃到室外，还是这样。后来发现就是其实那时候逃到室外没有比较好，反正总之我们到一楼，然后发现很多邻居在一楼，然后大家跟我们想法都一样，说是不是要逃到室外街上什么比较安全。正要出去的时候，就真的有邻居正要出那个大门的时候，砰，外墙的一堆瓷砖全部剥落下来，像雨一样，跟几十片这样啪啪啪全部砸碎，
好危险，
超恐怖。就而且你是正要出去的那一瞬间突然砸一堆下来，没有人受伤。对啊，刚好逃过一劫。
所以其实室外比室内可怕。
我觉得除非你到公园那就没问题嘛。
树呢？
树下树有防护力嘛，就是如果那个瓷砖掉下来，好啦，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站在大楼旁边应该没用吧。
确实是蛮危险的。
对啊，东西掉下来还是被 K 爆了。
对啊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而且921停电超久了。
欸，我其实对酒后遗症没什么印象。
对啊，你是刚刚晚上没醒来这种吗？
欸，我真的没醒来，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小，但可能也跟你差不多年纪这样，可是我没什么印象。就我那时候醒来的那个瞬间，就是我发现我已经在我爸爸的背上了，就是他，哦，我真的
太幸福了，
对，我觉得好感人，眼泪在流出来。然后反正就是我爸背着我，然后我妈就在旁边，我们就是在楼梯，就是跑下去的楼梯，因为我们那时候家好像在6楼还是7楼，他就是真的这样背着我，然后就是跑下去，然后那时候我才有感觉，哦，地震好像还在晃，然后其实我不太确定是我爸在晃还是地震在晃。
你在背上的时候，你能判断是地震还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判断，但真的是也是下去就跟你一样，就看到很多就是住户都在旁边，然后那边讨论啊什么，地震很大啊什么的。对，就是真的，我觉得蛮可怕的啊。但我觉得可怕是那时候身边的人那种慌张的表情，因为我对地震我好像是没有什么感觉，那时候
太小了。对啊
对啊。但我比较有印象的是可能台南有前几年吧，有一次很大的地震，然后那时候围观大楼什么的还倒塌，那时候，那个我比较有印象。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很害怕，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有印象的地震，就是我都这么大了，然后我第一次觉得那个地震很可怕，因为它那地震好像是上下摇，因为像这一次前几天发生的那个好像是左右，我就觉得很可怕了。然后就那一次是上下，就是你整个没有办法站，你站起来你会倒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超可怕。
好，我希望，因为毕竟是25年来最大嘛，我希望至少25年内不要再有这么大的地震。
25年内，对啊，希望啊，希望就是全岛都平平安安。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欸，所以这几天有很多余震吗？
超多啊，你没感觉吗？
没有，因为我不在。
啊，欸，你很嚣张欸。
不是啊，我不是很得意好不好，我只有我不在，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余震是什么状况。
其实我觉得这几天还是有很多明显的余震欸，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有晃动的，可是它就是很短，可能几秒就停了，所以也不太会有一个就是要想跑的冲动。
就是可能静静等待就过去了。
对，
对啊，因为我那个礼拜三晚上就是要去菲律宾嘛，所以算是地震当天正要出国。幸好班机不是早上或是什么白天，
是
因为捷运停驶啊什么之类的，
对，
交通就超塞。
欸，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哎，虽然这样讲对他很不好意思，但他确实就是遇到了这个状况
啊。你说他怎样？
就是他刚好就是早上的班机这样，然后
正好就是地震当下，
就是地震的当下。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他可能因为我就传讯息问他说还好吗，就是地震有没有什么事，因为他还是一个人住。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难过，我想说怎么了，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要去搭飞机，然后他就是因为地震所以没有赶上飞机。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欸，地震就是跟在天上飞的东西有关系吗？
对
对。然后后来就发现是因为大众交通的关系，所以他就没赶上。
哇，那怎么办？
就最后就真的没有，他没有放弃，他就是到了机场然后再多花一笔钱买机票持续飞，
现场直接刷，
现场直接刷。
哇，哦，那贵到翻天耶，
不便宜。
因为我这次去菲律宾，我就去马尼拉来回，
对，
你知道马尼拉来回平常的机票多少钱？
6000-7000吧，
不到，可能5000都不到，在状况好的时候啦。
哇，
然后这次廉价买10000，
哇，你整个
就要翻倍这样，
双倍。
但是以总价来说还是很低。
你说相比其他地区，
因为我是上礼拜，就是廉价的上礼拜，才决定突然决定要出国。
我就想说没有听你在讲，
对对对，我也是很匆忙的，所以就原本是没有要出国，
对，
后来发现想说啊，好想出国，因为好久没出国，开始搜寻，然后发现都贵到爆。贵到爆掉，
因为廉价，而且你又那么近。
然后我前一个礼拜买，然后发现只有马尼拉没人想去，所以不贵。
可是我对马尼拉有种就是既定的大城市印象，就那边好玩吗？你觉得？
我跟你讲，就是所有去过马尼拉的人都说很无聊，然后我觉得一点都不无聊。
哇，为什么？
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对东南亚大城市的那个评价，我发现都这不可信。像譬如说，我们从最一开始就说金边，大家都说很无聊嘛。我没有觉得金边很无聊，我觉得一点都不无聊。然后有人说什么吉隆坡很无聊，
这个我
也没有，对，
我也不觉得它无聊。
然后我发现大家的怎么对这些大城市的评价这么单一啊？
对啊，
我觉得这些大城市都还蛮值得去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自从上次去了吉隆坡之后，我真的也是对他推爆。可是我去之前就是身边人都跟我说很无聊，那个一两天就可以结束了，你可以去下一个地方。然后想说没有，我待了一个礼拜，我还是想超想继续待在那边的。
我觉得吉隆坡很赞。
对啊，
对，然后马尼拉我当时就想说，好，大家都说很无聊，那我让我来看看他有多无聊，直接刷了这样。by the way， 我是用新展一口永续卡刷的。
现在是工商时间吗？
不，应该不算了，就是直接使用的。
对，
说到这个，确实是要工商一下。
哦，对，小提醒啊。
对，当时我们用那个专属连结开卡的话，办卡的话，我们当时有那个抽抱枕的活动嘛？
没错，
当时是结算在二月底，然后后来新展通知我们说，这个活动想要延长到四月底。也就是说，大家听到这一集的同时啊，其实还是可以用我们的专属连结去办卡。
对，然后已经办卡的朋友，就是对于抽抱枕这件事情，可能要再稍等我们一段时间。
我们绝对记得，只是因为要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新展统计给我们那个名单，我们才办法办卡。
没错，
我们自己是看不到名单的。嗯，对啊，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要四月三十号之后，新展那边可能会在作业，然后再给我们名单，我们再用那个名单去抽抱枕。
然后偷偷跟大家说，抱枕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对，那抱枕真的很赞，连我自己都多订一个。想说，我上次那个现场活动做抱枕，我没有多留。
对啊，我们没有想到他那么抢手，
很后悔后悔。所以现在叫我自己有一个专属抱枕，
对，
真的很棒。对，所以大家那个，我还是把连结一样放在资讯栏好了。大家如果还没有办卡的话，也可以办一下。嗯。那个剪尾刀，四月三十之前还是有机会。
没错，那所以回到马尼拉，好难念、哦，
有那么难发音吗？
马尼拉，所以回到马尼拉，等一下，好难哦，
三小，
看来真的很难念哎。所以回到菲律宾，就是你的三天的菲律宾的行程，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还蛮充实的。我是三天三夜。就是
玩好玩吗？
晚出早回，对，跟听众讲，其实我是今天早上才回来，直奔录音室。
你刚刚看起来就是没睡觉的样子，
真的假的？我现在看起来一脸就是很憔悴，是不是？
主要是因为胡渣没刮了。
我这个是我旅行 style 下的上节，就是、
OK，
对啊，我觉得很赞。我一开始前几天都待在老城区，其实马尼拉是很大的地方，所以它整个区域合起来叫做 Metro Manila， 它翻译成。中文是马尼拉大都会，
哇！
我去之前我觉得干好帅。它所谓大都会，其实包含了好几个 city， 它有点像东京都内，可能好几个区哦。就你说东京都，它其实超爆大嘛，它可能从那个东南到西北啊，搞好几个小时。那马尼拉也有这种感觉。我主要住的地方跟活动的地方都在靠近马尼拉湾，就是那个湾区那边。然后那边是旧城区，然后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很典型的那种东南亚的大都市，但有不少高楼，然后很多很破旧、很破旧的平房。就是如果你在大马路上走，你往巷子里面看，你就发现哇，那个里面的房子就非常非常破旧。怎么说啊？就物质条件不太好吧。然后路上也是车水马龙这样子，因为感受很强烈。可是后来很特别，就是啊，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啊。因为我跟一个朋友会合，那个朋友他是外派到马尼拉，不算是外派啦，就是反正总之在马尼拉工作 N 年，
台湾人，
然后跟他吃晚餐，那他就说，可以约一个他很方便的地方，叫做 BGC， 他 BGC 他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区域啦，就是在这个 Metro Manila 里面的一个就是天龙国，你可以想象这个信义计划区，
有
他约那里，然后我去了现场，就是还没有跟他见到面的时候，一去到那边，哇，吓到。它就是比信义计划区还天龙，大概100倍这样。就是它非常非常繁华。然后就是旁边全部都是百货公司，然后它整栋都是玻璃的这种办公室。然后那个区域超级大，就比信义计划区还大得多。那你就看哦，这跟我之前住在湾区是一样的地方吗？这是同一个国家？
那个市井差异很大，
不同世界。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懂了，就是一个外派的外国人，他绝对不会住在老城区，
对，
绝对不是住在那个地方，他一定是住在这种天龙国一样的地方。后来跟他碰面啊，吃饭聊一下他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完全印证我的想法。
什么想法？
就是他就是完全住在，他没有住在 BGC， 他住在 BGC 旁边的一个也是很高级的区域。然后那边就是充斥着各种就是中产阶级啊，或是外国人啊，就是来马尼拉工作的人，
好像可以想象。
然后他的住宅的地方，跟他上班的地方，跟他平常会去娱乐休闲的地方。
你说都是30分钟以内搞定，
不拖这个区域，所以他也其实自己也很久没去，比如说旧城区、老城区，然后你就想说，哇，这两个世界是没有交集的，是割裂开来的两个地方。我一开始去的这一个疑惑就是，其实，在马尼拉的消费还蛮不低的，就你在餐厅吃一餐，你可能也是要100块台币。
哦，你说不管是就是旧城区或者是你刚刚说的商业那块，
对对对对对，当然路边摊不算啊，嗯，只是说如果有店面的话，然后我就想说，哎，可是就我在路上看到这些人，我才不觉得他们会一餐吃100块，会有这个习惯。
嗯，
后来我看到 BGC 啊，或者看到那个其他那个高级区天龙人在吃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整体物价。就我可以想象，就是它其实严格来说跟台北可能差不多。
我觉得听起来贫富差距很大很大，就是光在那个马尼拉那边。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去这三天，我感觉到马尼拉可能是我这辈子去过我体感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
哦，真的哦，
甚至连德里都没有就给我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德里是下限无下限，就你会发现就是街上躺一堆人，就是 homeless 这样子。但是可能是我没有接触到德里，也真的就是很。高级的区域或是天龙人的生活样态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我没有感觉到德里有这么大的鸿沟这样。
嗯，
可是在马尼拉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哇，
那你冲击不就超大
超大的吓到这样。然后我想象一下，就是你是一个外派到马尼拉的台湾人，或是 any 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你平常的生活就是不脱，就是在这个天龙国里面可能租个房子住在40层楼高的地方，从内陆可以直接一口气直接看到马尼拉湾，
哇塞，
里面的海，然后你早上起来就拿一杯红酒在那边，一个成功人士，
我的天
啊。对啊，就我觉得我可以想象，就是那个生活形态就是这个样子。
嗯，
我觉得哇，这个，而且你知道其实他那边租房也没有很贵，
多少钱出来让我听听。
可能跟你租的差不多。
真的假的？
就可能1万多台币啊，然后就是这种豪宅，
40楼
看到海，
看海景，
对啊，
配红酒，10000多台币。
对，
我是不是住错地方？
对对对，你还是你可以物色一下马尼拉的
工作机会吗？
你最近不是在找那个租房吗？
哦，对啊，不瞒你说，我整个清明年假都在看房子。
哇，你在忙这个就对了。
对啊，对啊，
你的年假都花在591上面。
哎，我真的每天花，我在上面可能有2-3个小时。
啊，不是，为什么你又要搬家？
啊，反正最近就是有一个。我跟我室友之间有一个小引爆点，
我不知道你室友不是很雷哦。
对，因为我其实我就跟人家合租嘛，然后其实我室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可能彼此之间生活习惯有一些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可是因为最近有一连串事件，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需要搬离这个地方。
那是怎样？
因为我现东那边不就说，反正就是因为我室友的卫生习惯，我觉得有待加强。这样，可我觉得这个都还好，就是他是。可以处理的事情，可是因为前几天就是连假，我就没有回台南嘛。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刚出门，我可能出门个去楼下买个东西而已，然后我回来就发现我被锁住了。
锁住？
嗯，对，
就是从里面反锁，
就是
钥匙打不开那
种。对，钥匙打不开，因为就是我们习惯最后一个出门就会把整个锁都上完，然后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把整个锁都打开嘛。然后开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我发现，哎，为什么我的门拉不开？然后我想说，因为通常就是如果有人在家，他不是会有根棍子嘛，然后你可以把那个门反锁起来，那有人在里面，外面就打不开嘛。
对对。
然后我想说啊，可能是我室友。就是怕一个人在家，然后
怕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想说他可能以为我就是要回家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就把那个门锁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就按电铃，然后结果他都没有开，然后我想说嗯，好奇怪，还是他在睡觉，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接了电话，他就跟我说他出门了，然后我就想说他出门了，
密室杀人事件，
我整个大怒，我想说他出门了，然后那个家目前就只有我跟他住在里面这样子。我们是一个3-4个人合租的地方，可其他人都回家了，这样。
Oh.
然后所以那个连假只有我跟他，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超奇怪，我就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室友还在电话里面质疑我说：“哎，你是不是没有把锁打开，还是你转错方向？”
老娘那么蠢吗？
对，我想说，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就是他那个棍子，他就是。因为他最后出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铁门不是太好关，所以他出门的时候可能要用甩的，就是把它甩上，
全力关上去。
对，你要全力关上去，然后反正他就是关的太大力，以至于他下面那个卡栓的地方就是弹出来，所以直接反锁住，
气到弹出来，
我整个超傻眼。
OK，
然后反正我就困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最后就是去隔壁就是借那个铁丝，然后我就那边把它拉拉拉拉拉拉拉出来，
铁丝，
对，就是那种。它是有点硬，然后有点粗的那个铁丝，然后你要把它伸进去那个缝里面，把它勾出来。
你现在已经开锁大师哎、欸！
对，我现在就是开锁大师，因为连家也找不到锁家。
Okay.
然后反正就在那边耗了我半小时，然后我就有点就理智先断掉。
对啊，所以这是引爆点，之前就已经很不爽了。
这对，这是小引爆点，然后。 就是
你是有不会听接触地球，
我不确定。可是你知道我，你知道我有稍微测试一下，我想说不知道我室友们有没有人在听接触地球，
啊、所以我测试。你在房间播很大声、欸，
有时候我会，而且你的声音就会超大声。然后或者是又因为睡衣嘛，就是接触地球不是有出那个 T 恤，然后我就把它当睡衣穿。
OK，、
然后所以我就会穿着那个接触地球的 T 恤在家里晃来晃去，然后就发现没有人，
没有人反应，
没有人反应。
哦，好，那我应该是安全的，
对，应该是安全的。还
是大家觉得你很北蓝？
你说大家偷偷摸摸。观察我，然后在 D 卡上面发文黑我，
也不是不可能。
这女人那么机车，每天被
海巡一下，
好可怕哦！其实我觉得他人不差，他就是呛了点，觉得很可怕。
所以你现在已经累积到那个临界点了，
我就觉得
就不得不搬家。
我就觉得如果有更好的房源，我可以去物色一下。
哎、欸，你有没有算过，从节目开始播以来，你搬了几次家？
哎、欸，我觉得一年一般吧。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是
我的问题？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错，
你就是那家乱源，
就是我的问题。哎、欸，我真的是每年都在搬家。
哇，你现在又要搬了？你之前住在红树林的时候，
嗯，
我都还没去过，然后就已经要搬家。
哎、欸，我每次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真的，真的，
就是我都找不到那个中间
值。那、啊、所以你这次的极端是要搬到哪里去？你要搬到基隆是不是？
如果基隆有不错的房型，可以考虑一下。哎、欸，没有啦，但我发现红树林，你知道我最后为什么我搬离红树林的原因是什么吗？
你不是说太远很崩溃？
哎、欸，可是其实那时候我测试过，就是我有从我那时候有从我的原本的家搭车到红树林去，然后有从公司搭车到红树林过，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通勤距离其实我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没关系。
嗯，
然后后来是我发现，就当我搬到红树林的时候，我有一天要就是我第一天要出门上班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捷运上不去，
你就直接挤爆、
哦。哦，不是挤包，是没有位置，就是我上去了，可是我得用站的。然后他从红树林到北车就要40分钟吧？
哎、欸，红树林才第二站哎、欸。
对啊，
所以他在淡水站一站，他就整个车厢挤满。
对，淡水站那个人潮真的是超多的，
真的假的？
嗯，就是你从红树林第二站，你上车是没有位置坐的，所以我每天早上我就要再早15分钟出门，然后先从红树林搭到淡水，然后再坐回头车坐回去。
所以其实严格来说，淡水比红树林还要近。
对，所以如果淡水的房子，
淡水可以接受，红树林不行，
还是太远了。
啊，所以你现在找房子，你要找什么区域？
我就还是希望离公司近一点吧、哦，就是我可能找个中山区、松山区
啊，又回到熟悉的地方。
哎、欸，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交通便利跟就是生活机能便利这种东西，住过之后会回不去、欸。
对，你知道我就是我找租房唯一的条件就是交通便利。
但你不是骑机车，你有差？
不是啊，就是骑机车也还是有远近之分啊。那、哦啊、如果在红树林呢，我不是骑机车一路骑过来，那我还得了？
你不是喜欢骑机车？
没有，我那我喜欢骑机车。就、oh. 哦，好，应该说骑机车可以，但是我不要上班的时候骑一小时的机车，
而且还会塞车什么的，
对、啊、
这一些超崩溃。
对啊，
那所以你只看重地点吗？像是就是租房的安全性啊这些，你会在意吗？
安全性你要怎么定义？
就是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会不会害怕？
不会啊，就是我觉得我租的这几个地方都晚上回家都不会害怕。就都还好吧，
没有，我觉得是你对环境的敏感度。
不是你台北是哪一区特定的地方？你觉得你回家会觉得很恐怖？
我之前是有住在有点小暗巷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回家就都会蛮害怕的。
哦，
嗯，
好，因为可能我就刚好没有找到这些地方，
因为你找的都是那种就是机能方便的，那应该就很少。
哦，对啦，对对。哎、嗯欸，说到这个好笑了、嗯，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住在庄敬路嘛？
对，
你来看过房的那个庄敬路，然后。你知道庄敬路那边，我们那间它的铁门是用衣架可以开的，我跟你讲过吗？
你好像跟我讲，
我在节目上有讲过吧、嗯。总之，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用衣架开，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专家了，我们连手伸到背包里面拿那个钥匙都懒了，我们就直接用衣架把门打开。
嗯、所以你们就旁边备一个衣架，
衣架就是拿来门口挂雨衣用的那种、
哦，
所以是非常自然，没有任何违和感，没有很不奇怪。
嗯。
然后，所以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安全性可言，就任何一个人只要会使用那个衣架，就可以把门打开，可以走进来。
我的天哪！
然后这很好笑哦。
嗯，
我们以前的室友之一的前男友，我们本来就朋友了。然后他就有一天跟我说：“哎、欸，永姐，你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板凳放在庄敬路那边，你记得吗？”我说：“板凳啊，我想起来，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在庄敬路的那个地方的床， 它的中轴很容易就直接塌下去，反正就是这很烂的一个劣质床，就是烂到爆了。IKEA 里面最便宜的那种废床。然后它就是两边排骨架嘛，对，然后中间会这样塌陷下去，然后就整个床会砰，直接床垫直接掉到地上那种，
好扯，
就超烂。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就是不管怎么修都修不好，可是呢那个板凳发挥一个神效，我把板凳直接垫在那个床的中轴的最下方，把它卡住。哦，然后因为板凳高度完美的契合，它卡住那个中轴，那中轴是完全不能动，所以就床修好了，稳了这样。所以那个板凳应该就在那里。我说对耶，我说我当初就把它拿去修床，可是我搬走的时候没有把它拿走，所以它应该还在那个床下面。
那怎么办？
然后他那个前男友就说啊，真的假的？我说那个板凳就是个板凳而已啊，也没什么。他说没有啊，那个板凳其实也是有他的那个，他也是有一些意义在的。反正就是他跟那个板凳也是有一些故事。哇塞！但是中间还没有想到他，他现在突然要需要的时候，发现这板凳找不着。我说那现在怎么办？他说他想要回装进炉那边看一下。进去跟他说那个这个说来话长，但是我是这边以前的住户，然后我这个板凳留在这里，但是因为现在那边的人我都不认识。对啊，然后你知道那个床的状况是你把板凳一拿走那个床就毁了。所以其实有点尴尬。然后可是我其实蛮想回去看的，我就跟他说你下次要回去拿那个板凳的时候跟我讲，我一起去。然后后来等不到这一刻，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好有一次无意间经过庄敬路的那个以前的租屋处。然后那个租屋处来过就知道，就是楼下是门是关不起来的。
对。
然后楼上就是
衣架可以开。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路走到四楼啊，走到四楼之后发现大门没关。哈？甚至连关都没关了。就是外面那个铁门是开的，只有一个木门是关的。然后我说现在是什么状况？我这样打开就可以直接进去。但是我怕被告，所以我在门口按门铃，然后说有没有人，然后听到里面明明就有人在洗澡那种声音，可是都没有人来理我。所以我就错失了帮他拿走那个板凳的机会，就很伤心啦。没有，就没有成功回去看到现在里面长什么样。
所以板凳还在那个位置，
板凳应该还在，而且其实我们留了很多遗物在里面，
像是
那以前我们的书柜啊、书桌啊，还有那个音响、
沙发，
对啊，那个都是辛辛苦苦搬来的。
你们布置的很好，你就这样留下给他们？
布置的很好有什么用？你当初不是说你还是不能接受？
但我忘记我不能接受的原因是
这很奇怪，我想说你的标准都那么高，
我就很烦。
你怎么那么麻烦
啊？对啊，所以我才一年一搬啊。
那你哪里有不合你的意的地方？
忘记了，太久了，想不起来。
我跟你讲，
但我不是被挑选掉的吗？应该是你们不要我吧。
你自己也说你自己也不想要嘛，对不对？不是吗？就是
忘记了，太久了，
互相淘汰，没有谁淘汰谁的问题。所以假设你现在在591上面看到租屋公告，然后发现是庄敬路那一间，你可以吗？
我想一下。
你刚刚不是说其实也没什么点不行吗？不然你租屋的时候你最看重什么点？
我想到我为什么你那个点为什么不行了啦？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就是我那时候看那间房是不是在顶楼？
顶家
在顶
家
对顶家那一个，然后外面就可以直接走到我的房间里面啊，就是他只要一个门打开，他就可以从顶楼走进来，不是吗？
那是个铁门，那个有锁啊。
哦。但我还是很害怕啊。而且我很介意，就是你们不是有一个就是挖洞的地方吗？然后不是很多垃圾都会往那
边。不是我丢的啊，那是不是其他住户丢的、啊。
我觉得真的超荒谬。
你知道那个天井嘛，对不对？
对，那个天井。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堆垃圾。
不是啊，那个天井是历史共业、啊、跟我没关系、啊。好像它确实是存在在那里，没错。
对啊。
所以这个超出你的接受范围。
但我原本没有想说它是我一个点。就是我后来才发现，
看到才知道。
对，
因为没有看到之前，你不会特别讲说天井是我的照明，因为大家没有预设这个东西存在。
这个东西不在我的就是想法里面，所以我看中的其实就是价格，然后采光跟安静。哦，我觉得你们那边价格我记得还蛮符合的啊，
价格
很
便宜
啊，
因为够破烂，价格就好谈了。
对啊，然后采光我那时候看起来也不错啊，就是看就干干净净的空间、啊，然后安静这不知道，这要去现场才知道。
我觉得楼上应该算安静，楼下很吵。
但我后来发现，那一间冷气很吵。
哦，冷气超吵。不过你不要这样讲、那个冷气虽然吵，可是那个冷气是少数可以运作的。
真的吗？
真的。
你们其他间冷气都不能运作？
总共有四间房间，
是
加上客厅有5台冷气。可是只有3台可以运作。 有两台是只能看不能用
的。为什么你们那时候找室友的公告这些东西不写清楚？
不是啊，要找的那一间冷气可以用啊，那就好了嘛。你管别人冷气能不能用干嘛？哦，比如说你的正下方那一间，就是我以前住的那一间，冷气是不能用的。
那你们这样电费怎么？就是你们会集中到一个人的房间里面吹冷气吗？不然你们这样电费怎么算？
早期的时候会啊，后来我们有规定啊，一天只能开一小时冷气。
你那时候也没有写出来
先把你骗进来再说想不到你很有智慧
哦天哪气死
所以看来就是跟谁住也是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合租、合租这个点真的是
有人会禁止你开冷气就不行
对就是室友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吧你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生活习惯吗、室友的
因为我一起住的就认识的人、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生活习惯都其实都还不错、而且因为就认识啊，就可以沟通
哦。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
对啊，如果不认识的，确实会比较难一点啊。
身为一个搬家王，所以你碰过哪些生活习惯是你会介意？
我想一下哦。其实我觉得我很看重厕所，就是如果我住的不是套房，就雅房，那就是一定要共用厕所嘛。
对，
那厕所就是对那个马桶的清洁度要求非常的高。
你是讲每次上完厕所都要刷一遍，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没有办法看到有一些垢在上面，然后或者是他那个，因为女生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月经，然后大家可能上完厕所没有注意，它就会滴在马桶盖上，这个我就会大崩溃。
滴在马桶盖上太夸张了。
这个我会直接拍照出来，就是公审就是我会拍起来，然后传在我们室友群组说，就是哪位朋友不小心留下来的东西，
好凶啊、
就处理一下这样子。哦，不然你要帮他擦掉吗？
当然是不会啦。
对啊，所以就是卫浴这一块吧，就是厕所这块我很在意。
哦，厕所我也蛮在意，但是我在意的点不一样。
很怪吗？
没有很怪，就是我觉得洗澡完一定要把窗户打开。应该知道让它那个水蒸气可以散出去。
那如果你前一个室友没有开，你就把它打开就好了。
不是啊，他就已经搞不好已经在那边好几个小时啊。你知道吗？就是我进去的时候，他都已经洗完不知道多久了。可是中间都没有开窗户，
我就很容易潮湿发霉。
其实关键应该是厕所比较湿湿的。
你介意厕所湿湿的？
你看我住的这几年来都是没有干湿分离的。所以它湿湿的就很烦啊。进厕所你还整个厕所是湿的，
那个感受度确实蛮差的。
对啊，所以就一定要把它弄干。
对，我完全懂这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合租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室友的主动积极性。
室友跟你一起住还要怎样主动积极？他在上班是不是？
对，很像面试官。
上班够累回家想躺平就会。到底想要干嘛？
我觉得我不适合合租，因为我要求太多。
果然就发现你就是那个毒瘤。
对，我就是那个毒瘤。我道歉。就是因为我就住在同一个环境里嘛，那你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会想要为这个空间做出一些，就是你要做出一些努力啊，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脏的地方你看到你就是顺手把它擦掉还是什么的，然后或者是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收快递，然后就有一些好朋友就是有点吵架这样。
收快递？
因为那时候有一段期间就是疫情嘛，然后你就要 work from home，然后那时候我们女生又叫了蛮多网购的东西，所以可能一天到晚就会有快递来按门铃，然后反正大家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好烦啊，怎么又是我要去收快递，大家就会用一些借口去就是去避免自己成为收快递的那个人，然后之后大家就会有因为这件事情有点不开心。
所以就是这样，他按门铃那大家都听到，大家的房间里那怎么谁要去收，
就是看大家撑的久，谁撑的久。
就是跟办公室接电话的概念差不多，谁禁不住了就把它接起来。可笑，输了。
我觉得这样真的超不好的。
OK，
对啊，可是我自己也会，就是我虽然要求主动积极性，可是久了你还是会，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都是自己在做。
你把那个标语印出来啊，贴积极主动。我们家的家训，
要合租得先通过这个东西。
对对对，就下次你干脆直接租一层啊，然后
你是说我
房东啊，你来面试一下你的那个室友们啊，看不顺眼的先刷掉啊。
可是有些都是要住了之后你才会就是
一开始看都很顺眼，后来发现好像不太行。
对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不行的，就是在公共空间堆很多自己的东西的。譬如说快递、纸箱。堆一堆，然后堆在客厅。
我也这个也不行。
可是很多人都讲，我觉得我的室友们其实都还好。但是我很常去别人合租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看到公共空间一个客厅堆满纸箱，根本就不能用。你不觉得很常看到这种画面吗？
对，那他如果把纸箱就是 就是收好折起来呢？
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合租的空间的客厅都没有在使用，所以久而久之就自动变成堆纸箱的地方，还恶性循环。
它是一个储物间的概念。
对，嗯，那我觉得关系在于那个室友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互动，因为没有互动，你就没有人会去客厅，没有人去客厅，还不知道干嘛，不然把纸箱堆在那里好了。好像是这样哈。
反正我房间也那么小，放外面也没有人管。
对啊，嗯。可是我就是觉得那感觉蛮差的，
就是你回到家没有一个回到家的感觉，
就回到家就关在房间里，嗯的感觉。
对啊，
因为像我很喜欢在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嗯，假设我要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情，我也不喜欢在房间里做。嗯，因为房间就很小嘛，你会觉得啊，就旁边都是墙壁，
哦，很压迫。
对啊，我喜欢跑到客厅去。然后我每次看到有些人的合租空间，他那个客厅里有一堆东西，我就想象起来我也不会想在这边做事情。嗯，那等于说我的活动范围只剩下我的房间。对啊，就是超小的。嗯，所以这样，你现在接下来你要找也是一样，就是公寓合租吗？还是这样？
我觉得我可能以我这种个性，我应该租
不想再赌一把
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太烦了，所以我应该是
终于认知到，
对，我应该是我的问题，我深深觉得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就是会开始积极找小套房，
积极主动找小套房。
对，没错。
可是小套房超小的耶。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在意，就是空间的大小，因为反正空间越大，我越害怕。
害怕什么？
就觉得好像会有人躲在什么地方。
你说你家的某个地方有人躲在那里？
对啊，就是因为你不觉得你一个人住，然后你一进到家，你就是先寻一遍，看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哦，你说假设我现在住在一层公寓里面，然后房间有三个，我要先逐一检查里面没有躲人。
我会耶。
OK，
就是或者是我会记住我今天出门我是把房门打开的，那如果回来我发现房门关上了，我就会焦虑至极。
可是那前提是你一个人住啊，如果你有室友就搞不好你室友关的啊。
哦，对，这个我就有室友就不会特别做这种事，
对吧？所以你看起来你就合租也没有关系啊，只是室友可能很累。
慎选慎选。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看租房的时候看过很多很北兰的。
像是什么？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讲过的，就把一层公寓然后隔十几间用木板隔的。
哦，好像有讲过。
好，反正就很夸张嘛。嗯，然后每个都超小，然后房间是三角形的，里面只能放一张床的那种。
但那个就是很便宜吧？
超便宜的，台北市一个押房，嗯，可能2000。
哦，那真的很便宜。
啊，就一张床而已。嗯，对啊，超恐怖的。
可是那个住起来就是生活品质好，就不太舒服啊。
我之前看房子的话，看过一个那个，就是他是在林森北还是中山北，就一间二楼。哎，走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这以前感觉起来是按摩店还是怎样？他那个房间里面就有很多。有绒布型的壁纸这样。哦，然后你就觉得因为不太舒服，很老旧那种感觉。然后来问屋主，他说啊，这以前是租个按摩店。果然直觉真是准啊。
印证了你的猜测。
真的啊。然后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那种超丑的壁纸。
那不是把它盖过去就好？
怎么盖？
就是你用另外一个壁纸把它贴上去。
你要是你租屋的人，你会去管那个整间的壁纸重贴？
其实不会。
应该不会啊。对啊。嗯，而且更不用说它那个绒布壁纸，你要怎么贴？
哦天，怎么会用绒布壁纸？
就是按摩店啊。你知道，反正就看得很不顺眼啊。
完全懂。
对啊，这样。所以你现在有看到什么像样的地方
没有？哎，积极在物色啊。
积极主动物色中。
对。
还是要求救广大的锁匠们。
如果家里有房间租租的话，
便宜算这样。
对，请私讯我们。
那如果有听众要跟你当室友的话，应该是听众要三思吧。
对，我觉得听众他就会看我真实的那一面。
听完之后发现，其实也不想跟你当室友。
哎，对，我觉得他一觉得我超烦。对，我觉得我室友一觉得我超烦，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会很活该被抢。说你这样就是不应该找合租的，你还没硬要找合租的。
对，我发现你每次，就刚刚讲到，你从极端到极端也是，那你的类型其实也是，你从什么别墅型的红树林啊，嗯，变成合租公寓，变成小套房，其实你已经快要解锁完所有可能住的地方跟房型。
我就觉得我很白目，我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试这种，就是试我这个极限可以到哪里，
然后发现每个地方都不太行的。
对，但我觉得我一直在就是拓宽，就是你要知道你那个范围有多大。
原来如此。
就是，慢慢拖出去，这样好了，那我还是在这一块好了。
所以我就是差一个住在红树林的成就。
你有想吗？
有朝一日也许可以。可是我从红树林来这边录音，我可能要搭车搭一小时。
对，没错，至少不用转车。
好啦，那就感谢大家收听，就希望大家这一阵子一切平安啊。嗯，对啊。那还有你早日找到 适合住宿。
谢谢。
那我不知道你要找多久，感觉现在你每次都找蛮久的。
对啊，可是我发现我每次都会被一个就是极端逼迫到另外一个极端，我希望这次不要再重演这样的事件。
好，你要坚守一些基本的原则。
好的。
好，那就拜拜。
拜拜。